生活上的法律问题是你我都会遇到的事情，不合理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生活法律知识家帮您回答生活上的大小法律难题，欢迎收听。欢迎收听生活法律知识家，我是志平。那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聊聊投资诈骗的议题。上个礼拜是情感诈骗，这一周呢是投资诈骗哦。网络上常见的投资诈骗的事件有哪些呢？我们怎么样避免掉入诈骗者的圈套很重要哦。当然最重要的是千万不要误入变成骗人的这个角色。这投资诈骗呢不一定是在网络上哦，而是现在有很多的虚拟货币，当然它在网络上进行的比较多，但有可能呢是你的朋友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来告诉你说，诶，这个虚拟货币啦，或是哪一种投资啦，黄金啊等等的各种的理由，然后在你不熟悉的领域上来对你进行诈骗。好，所以今天呢我们同样的要邀请我们的好节目的好朋友来跟大家分享。那今天邀请到的是法律扶助基金会的专职律师陈慈凤律师。律师您好。
志平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上次啊我们有提到在2021年的半年哦，就有9亿元的情感诈骗的金额哦。今天我要跟大家哦再分享一个很可怕的数字哦，就是2021年整体的总诈骗案件高达了 2.5 万件，比前一年又多了 5%， 然后诈骗的总金额是50亿元。哇哦！然后这当中呢有很多是黑案，就是没有报警的。那根据这种评估啊，实际被诈骗的金额去年在全台湾可能突破了300亿。到底谁有这么多的钱可以被诈骗呢？据说有很多都是工程师，因为他们真的是生活的时间比较少，大部分工作都时间很长，那交友圈也比较局限，所以他们又常年在网络上，常常就有很多的投资型的讯息想要邀请他们。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投资的诈骗大概会有哪些伎俩跟哪些的手法哦，所以也请律师可以跟大家分享比较常遇到的投资诈骗的事件有哪些呢？
大部分亲朋好友邀约啦，也有可能，因为他可能他也入了局了，然后他刚开始获得一些小额利益他就相信了，他已经取得他初步信任，所以他也介绍你来投资。这个他不是故意的，只是说这个局做得很大，然后他自己也进入了这个局，然后就有点像以前的吸金一样，就是前面的进去的人就深信不疑了。所谓投资的东西呢有很多种嘛，就是有外汇或者是虚拟货币或甚至是黄金期货啊，方式也有很多啦。通常他就是会有一个类似如果介绍成员进来你就可以获得高额佣金的那一种方式，通常就一定是诈骗。然后再来就是还有现在网络比较容易看到的，在 FB 你就看到一堆股票投资分享群组啊，然后在脸书和 LINE 的群组，或者是甚至用电话一个个打给你问你要不要加入我们的那个投资群组啊，我寄资料给你啊。然后再来就是在脸书上面 po 一些找工作或兼差的一些就讯息，看有没有人因为急需钱然后就入了他们的陷阱这样。
所以你看大部分如果你觉得有这些好的事情，比如说它的获利率太高，一般大概我觉得我们做股票投资啊大概5到8就非常多了，基准大概就是4到5左右，有的到8你就大概要小心一点点了哦，就是基本大概3好了啦，就是说3都是很稀松的，3到5、6就真的有点多了，到8你就要小心了。那如果有一些告诉你说诶这个获利率有 12%、13%, 或者到那种30%、35%的，哇这个都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哦。为什么它的获利率这么高呢？好，这个都要去思考的。那很多人真的都是因为想要增加被动收入，所以才不小心误入了投资诈骗的陷阱。好像很多真的就是属于工程师， 之前呢，在五月份的时候也发生一件在高雄的一个工程师，他就是像律师讲的，加入了股票投资群组，然后他被诈骗了200多万元。那他也是就是一个网络上的女性朋友，这感觉好像就跟我们上礼拜所讲的有一些连带性，就是说他参加一些群组，然后就有一个女生非常漂亮来跟他交朋友，然后就问他说，诶，那你想不想增加收入啊，就加个 LINE 啊，然后再把他加到这个股票培训班的 LINE 群组，那里面有很多人哦，所以他就不疑有他，然后这个股票老师呢就开始放一些讯息在上面，然后其他就有很多的同学就说，诶，我谢谢老师哦，我这上个月啊才给多少，然后就赚了多少多少这样子，有一些见证。诶，律师，我突然觉得这种好像以前那种金光党也是这样。
可是这种的话可能你要去辨识的话，就是第一个股票投资的话，通常你是要自己去找那个证券公司开户嘛。那如果你真的要参加股票资讯分享的这种群组，如果怕被诈骗，你当然比如说你自己去永丰证券或者是兆丰证券开户嘛，那你就不怕被诈骗啦，因为那个钱你是自己掌控，然后你要买哪只股票，它那些都是上市上柜的股票嘛。其实这些股票的投资群组，它所谓的一些投资，它可能是叫你转到一些不知名的账户去，那你只要能够分辨说这些钱到底是掌控在我自己的账户还是投到别人的账户，这就知道了。对，这个是一个很容易分别的一个重点啊。像这种股票分享的群组啊，实际啊哈，如果它不是一个诈骗的话，那可能它只是要赚你的一个像是学费而已啦。对，然后它就是报名牌给你啊。
所以他们诈骗的方式有很多啦，像我刚刚讲的那个网络的新闻啊，他也是啊，就是他加入了这个社群之后，老师呢就说要在老师的指示之下你才可以卖出股票哦，老师没有教你卖你不能卖哦。那所以呢，他在三月份跟四月份啊就汇出了大概200多万，然后就照着老师股票所提供的资讯，诶，他真的有赚钱哦，他大概赚了100多万，然后他就觉得很开心。那后来呢，他这个群组里面就有个客服人员就说，诶，你违规咯，你没有经过老师的指示自己卖掉股票，所以你违规了，你要付这个违约金才能拿到钱，不然要把你的账户锁起来。那你就会对你就会担心啊，因为我不是说他已经赚了这个100万在里面吗？好，然后他就付一点点违约金就可以把里面的钱拿出来这样，结果后来才发现根本拿不回来，因为就像老师讲的，户头都是别人的嘛。
对，没错。
所以确实是，我这让我想到啊，之前啊，我有一个朋友也是，那他找了他的一个学生帮他当助理，就这助理呢就跟他说，诶，老师，那你要不要来做这个比特币这个虚拟货币的投资？那朋友就说他不懂啊，他不会。那学生就说，老师我帮你啊，这些我都帮你处理这样。那这个学生就赚很多钱，老师就想说，哇，你年纪轻轻才大学毕业就赚的比我多，就靠投资。那这个老师就想说他也要来跟这个学生来学习哦。好，他就请这个学生就帮他弄这些弄这些。结果呢没多久就是这样啊，学生跟钱就不见了。后来找到这个学生，学生就说他也是被骗了，然后他也没有钱。但后来怎么样我没有再去详细了解啦，但是真的就是像律师讲的，很多他也是自己都在这个圈子里，他也不知道，结果他被骗了，他找来的人钱也都消失无踪了。
对，就是等于是假贺道修博之后反而害了别人也有可能啦。当然他也有可能是我介绍你进来，我就有一笔什么分筹那个佣金或什么，他有好处可以拿，可是其实这些好处都不一定能够进得到口袋。我有曾经看过我的一个朋友有被诈骗的经验，那他的这个诈骗非常的精美哦，非常的完善哦，你一般你这很可怕的，就是他在台湾设立一个外汇投资平台，有设立公司哦，正式的公司哦。这个平台呢就是会招揽很多人，然后而且他们还跟银行合作，真正的银行哦， 他叫你去某某，比如说台信银行又是什么银行去开户、嗯、开户以后就是你只要投资我这个外汇，就是你买你的买和卖，你的钱都会经过这个台信银行，假设啦，我只是举例哦、喔嗯、不是真的台信银行哦、喔嗯、
某某银行这样，
对，某某银行啦，朋友当然就深信不疑，而且他们会提供专业服务。什么专业服务呢？他就是说我们有专业的老师，他今天投资什么你就设定你自己是跟单跟这个老师的、嗯、啊，有好多个老师让你选，你就是某个 A 老师，然后你就是每天跟单他，然后你每天就可以赚几百几千这样子的钱啊，会入到你的所谓的那个 APP 的账户里面。
嗯，
然后你之后呢，然后每个月再结账，结账看你整、嗯、这个月你是赚多少钱，然后你所谓的赚的金额就会进入你的某某银行的账户。
嗯，
哦，那你是不是实际有拿到钱？
对，
哎，我赚到假设这个月有20000块好了，我的某银行真的账户里面有钱进来耶，我当然深信不疑。好，我就继续投资，投资了一年以后，哎。很奇怪，开始这个公司呢就说这个我们现在有那个就是给付的方式有变成可以用虚拟货币给付、欸、你们要不要改成虚拟货币，因为他觉得虚拟货币好像很夯嘛、嗯、就会问他们的会员说要不要拿虚拟货币，不要拿台币啊，
嗯，
台币会贬值啊之类的。这个朋友就跟我说，哎、欸，你觉得我应该要答应他吗？可是其实我知道他这个、嗯、有这个投资的时候我就一直觉得他是诈骗，可是他、嗯、我这个朋友就深信不疑、哦
嗯、
然后直到他说要虚拟账就是虚拟货给付虚拟货币的时候，我就说你绝对不要答应，就算他不是诈骗你也不要答应虚拟货币，因为你拿了以后你也不知道用到哪里去。果不其然没几个月以后真的倒了、
哦、
对啊，真的什么钱都拿不回来了。然后他们就组织了一个自救会，
嗯，
要去告上线，要去告公司。我就说，我就跟我朋友说，哎、欸，请问你损失大概多少？他就告诉我一个数字啊，然后他总共拿回来的金额大概是他投资的金额的二分之一。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哎、欸，我因为他的那个没有超过100万，我就跟他讲说，我觉得你不要再花时间精力去追了，这个没有用的，拿追不回来，因为他这个已经涉及到涉外公司了。根本就是你追不到真正的人，因为他是外国公司来这边开分公司的，
嗯，
所以就是你看这种可以透过银行转账或者是去做账的一个方式，让人家会深信不疑哦。但是这种就是相当危险，因为你投资的是所谓的一个有点三不管的东西啊，
嗯，
就是一个外国公司来台设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可能不一定有实际在经营。
不过这个真的很容易就掉入陷阱、欸、因为钱也是到银行，户头也是自己开的，
对，没错，
所以确实、哦、初期不会去怀疑，会觉得说都在我的掌控当中啊，
是是，
这个怎么可能嘛，对不对、哦、
对对。
但这些人我觉得时间成本也投入太多了吧，就是说他真的要花时间，因为像这种你又要看到获利哦，没有几个月半年等等其实看不到成效，那也要投入时间成本才能够骗到人呢、欸。
对，因为他就是骗后面的，等于是说比如说他这个月吸10000万进来，
嗯，
那可能就用10万块发出去给大家当做你的获利、
嗯、
然后你下个月又进来然后又发获利，就是等于越后面进来的他损失会越大、
嗯、
那你像前面进来的人假设他之前投资10000万，
嗯，
他后来他觉得说啊，这个投资这么稳当我要加码，所以他几乎整个身家都投进去、
哦、
损失好几千万的人也很多、哦、
对。好，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哦、大家要理性思考，有一些呢获利太快的话也要想一想、哦、有这么好的事情会掉到我头上吗、哦、那今天前面呢也聊了很多、哦、网络诈骗，不过也有一些蛮好的事情啦、啊、之前有6位工程师哦，在2-3年前，那这些工程师呢就是看到了太多被诈骗的新闻，然后加上他们自己也有亲人被诈骗，所以这些工程师他们就利用下班后的3个小时 打造出了全台最大的反诈骗 LINE 的机器人，去帮你做这个控制跟查询。然后他们一整年下来呢，预防了40几万件这些人要本来要被诈骗的，但是就因为透过这个网站，所以就没有被诈骗。光是几个月就拦下大概40万件的假讯息跟假的网站呢。那这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被诈骗的人又增加了，所以他们这个网站也帮助了很多人，就防诈骗，科技防诈骗。我觉得这他们真的很伟大，帮助很多人。
这可能很多听众不知道吧，甚至我都不知道。
对啊，是很棒。那我就觉得说，如果没有去预防的话，你看又多40几万个人被诈骗耶，好多 哦。所以我想就在透过我们的节目也跟大家分享一下，真的不要太去相信太好康的事情。好，虽然人都有可能中发票千万啦，就是中很高额的奖金，但是这种获利太高，都要特别的小心。那今天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律师哦，要怎么样的去避免掉入投资诈骗者的圈套呢？
第一个当然就是通常啦哈，会来邀请你投资的人无非是亲朋好友嘛，然后不然就是网路不认识的人。那当然亲朋好友会来跟你邀约的话，可能他自己也有投资了，这时候你当然还是要审慎的思考啦哈，去如果你接收到一些资讯，那不要急着投入，那你要去比如说网络上搜寻一些关键字啊，看看有没有相同的案例被骗啊，或是某一些 APP 有没有被利用为这个诈骗的 APP 的就是方式这样子。那网络招揽的话，通常就你就想想看嘛，为什么他自己赚就好，他为什么要叫你去帮你赚，因为他有利可图嘛。
嗯哼，
那为什么他有利可图？一定就是你是那只肥羊啊。
嗯，
他们会利用的都是人第一个对金钱的不安全感，然后再来加上就是现在投资是很夯的一个话题。
嗯，
然后被动收入，每人都要打造被动收入，因为《富爸爸穷爸爸》书里面就已经有写到，你一定要打造你一个被动收入的来源，是不是？那因为现在很多都是单身嘛，然后就会担心自己老后的生活，所以其实很容易被诈骗是些事业有成的中年人啊，就是已经有了一些小有积蓄了，然后可能自己又忙于工作，就想说那别人有投资获利我也来试试看，可是大家就要仔细去想想这些高额获利的背后是不是也就是一个诈骗的一个形式。
我也分享一些现在在网络上比较常使用的手段，比如说呢请大家不要随便加入一些奇奇怪怪的社群，像是帮你买东西的啦，或者是订口罩的啦。那这些社群呢，你点进去之后啊，它只是为了吸引你加到这个群组里面，他们需要名单。所以当你加进来之后，他们就会推播很多他们自己做好的广告。那你点进去之后呢，你只要接受了这个广告，第一关你被骗了，那他们后续就会慢慢慢慢去筛选。好，就是说有100个人，然后有10个人点，那哇，那这10个人点进来又2个上当了，那这2个真的就是肥羊。所以不要随便加入一些 LINE 的群组，就像我都不太加不认识的群组，广告的群组通通都不加。再来呢，就是像一些有重大事件或是过节，都会有一些新的诈骗主题会出现，那你就会开始去想要点阅。比如说像有一些主题啦，就是跟什么过节啦、爆炸案啦，最近可能就是柬埔寨呀，这种的。那有一些你时事你点进去想看，那它的广告就在底下，你就也会想要去点。所以有一些东西，有一些网站千万不要乱点，就算你点了看了这些广告也不要想要相信，否则就很危险。那甚至呢，有一些它会埋入病毒在里面，那你可能虽然没有被骗钱，但是你也被骗了，就是被病毒给锁住。好，那也有曾经有人是电脑结果误点一些网页， 就有人写信给你，就跟你说，哎，你现在电脑已经被我控制咯，好，那你可能要解开的话，你就要付我多少钱。那这种就不是属于诈骗的，这种直接就是勒索了，那又不一样。所以总之就要也是要小心。那同样的也想要问问律师，像这样子如果是属于投资的诈骗，他的这个刑责是依照金额吗？比如说很多人都因为几万块就不会愿意去报案，那如果诈骗的金额很高，像有些是数百万或是上千万的，那像这样如果抓到的话，他们的刑责会很高吗？还是也很少呢？
如果是所谓一般的单纯的诈欺的话，依照刑法339条的规定呢，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50万元以下罚金。也就是说，所谓有期徒刑最低是2个月，然后那这个诈骗的话最高是处5年，所以他的刑责最多最多也只有5年，就算你被骗几亿恐怕也只有判5年而已啦。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如果金额不大的话，大概都是如果没有和解啦，可能都是6个月以上这样子的一个刑度啦，会让你可能去坐牢，但是又不至于坐太久。
那想请教律师，像这样的话哦，我觉得这个案子这种案件层出不穷，是不是也是因为像这些骗人的人啊，因为他们就算被抓起来好了，像这样刑责也不过6个月，那其实他还是可以出来之后再继续这些事情，他布的线6个月之后还是可以再回收啊。他最多就是说，哦，我这6个月去进修，这6个月出差，这6个月怀孕，然后等等的，就是他消失的这段时间应该都有很多借口可以去搪塞。那他原本6个月前布的线，他出来之后还是可以再回收嘛，对不对？
通常如果断了以后，大概很多人就会发现可能是被诈骗了啦。那我们刚刚讲的是一般的比较普通的诈欺罪，那还有所谓的加重诈欺罪，还有洗钱防治的相关规定，那刑度是更高的。如果是加重诈欺罪，是在刑法339-4条，那它是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那得并科100万元以下罚金。所以就是基本上1年到7年中间看那个人看那个被害的这个金额来的法官可能会有一些他的不同的判断哈，那这主要就是哈，是冒用政府机关的名义或是公务员的名义的话，就会符合加重诈欺。那另外还有3个人以上共同犯诈欺，就是所谓的诈骗集团3人承重嘛，哈，那再来就是用广播啊、电视、电子通讯、网路或其他媒体传播对公众散布而犯。这个部分，所以呢，加重诈欺的话是比一般型诈欺是重一些。那如果洗钱有涉及到洗钱的话，是7年以下有期徒刑。刑度的话，当然是看具体的犯罪行为再来判断，说适用哪一条这样子。
所以运用大众媒体的话，刑责会加重，但这个没有包含网络吗？
有，那个339-4。就有包含是用网络犯罪的，
对啊，因为你看大众媒体大家的信任度总是比较强，但如果你直接在媒体上来诈骗这些听众啊观众啊，那确实是刑罚要多一点。好，还好我们的节目都是叫大家不要乱投资，没有叫大家来投资。
大家还记得那个什么贵妇奈奈的事件吗？已经好几年了可是这个事情当时搞得还蛮大的他们好像是据了解，好像是他们逃到加拿大去了。那因为他们犯的是就是一般的诈欺罪嘛，那这其实可能不属于重罪，然后所以可能也没有对他们做限制出境或者是一些管制吧，所以他们就跑掉了。他们好像诈骗好像几亿元台币啊。他先生和他公公都有在加拿大公民嘛，然后他去那边去申请难民身份啊，都可以逍遥法外啊。
受害者也没有办法对他们如何处理
像这种第一他不是所谓的杀人那些重大的一个刑事案件，他只是财产刑犯罪嘛虽然金额稍微大一点，因为加拿大跟我们就是我们对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那边抓人，然后加拿大也 没有义务要帮我们抓这个人送回来、哦、所以就是会没有司法互助的这个问题啦，就是跟我们台湾在台湾上就是比较没有国际的这个地位有点关系这样。
嗯，不过这个的转折也是很大，因为本来是一个网络的部落客，本来也都还不错，但也是因为做了生意投资越多，所以、哦、其实在这个诈骗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呢，很多人都是因为想要让自己的没有本来没有很多钱然后想要变得更多钱。很多年前呢，我有一位朋友的同学的哥哥也是这样哦。他也是别人告诉他说要做某种投资，那他回家呢就跟妹妹，就是我的同学，还有他的母亲要钱。那我的同学呢，我们自己都做媒体哦，我同学就跟他说：“你这个就是骗人的、啊，你就是要就是不合理这样。”他哥哥就会觉得说：“对啦对啦，我说什么都是错的啦，你们都是对的啦，齁。”然后就要他妈妈再相信他一次。那妈妈通常心中就是会想说再帮帮儿子一下，所以他妈妈就拿了大概20万再去帮助他哥哥。结果真的啊，他哥就又被骗了，是又被骗喽、
哦。那他妈妈很明智哎，才拿20万。
我看那个妈妈也只有20万。我的同学是怎样都不拿出，所以他们兄妹就决裂 哦，一直到现在。因为后来就证实哥哥的钱就又没有，所以这个哥哥一直都想要靠投机，因为投资嘛哦，所以投资跟投机其实就是那么一线线之差。那他哥哥都是属于这种投机的投资。Yeah.所以一直以来就没有钱，没有真正的有钱，就一直都想要靠这种快速获利。我的同学都常常劝他哥哥说：“你不是投资，不是这样做的，你应该怎么做怎么做。”但他就是听不进去，永远都还是在这种啊、哦，觉得这个看别人放20万赚100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啊。还有就是这种熟人诈骗哦，我发现他们会有一个特色，就是啊、哦，的行为人哦，他们可能都会有比较会有一些炫富的一些。动作，比如说他在部落客会有那个去一些什么高级场所啦，认识什么名人啦、然后赚了多少钱，然后他的家有多大多漂亮，有多少珍藏，这一类炫富的行为。可是大家知道吗？通常真正的有钱人是不会炫富的。
对、
哦、假设他是真的有钱啦，好，那他可能也可能是虚的，他可能是借来的，或者是他其实还是有很多负债是我们看不到的，然后他以此来结交很多也是跟他一样看起来就是有钱人，他就是希望结交有钱人、然后呢再吸引这些人对他们的诊所、哦、医美诊所做投资。那这些人其实可能跟他都有交往一段时间哦、那他们可能就认为他不会骗我，而且他们家那么有钱。可是这时候聪明人就会知道说，哎，那所谓的名医老公啦，这个老公他要做医美诊所，然后他要集资，那你不会觉得奇怪吗？这么有钱人他要集资干什么？他会缺这几百万几千万吗？对不对？那为什么他有钱要分你赚？对不对？其中好像他们的一个朋友就觉得怪怪的，就没有投资，然后逃过一劫了，对不对？是不是这个人他的警觉心就比较高？
对，
所以其实不要不好意思拒绝嘛，就找一些理由推推拖拖就拒绝掉了，不想投资就直接拒绝，没兴趣啊，不懂就好啦。
对，总之呢就是不要羡慕别人这个家大然后全身名牌，一旦你有这样的念头产生了，你可能就会是下一个受害者。
对，没错，
就希望大家赚钱不容易哦，千万不要贪图这种快速的财富累积。那当然投资的方式有很多啦，希望大家小心谨慎，这才是最重要的。那今天呢再一次的谢谢陈律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的分享，谢谢。
谢谢。
生活法律知识家，帮您回答生活上的大小法律难题。